姐妹们平安。首先，先跟各位说 Merry Christmas。不知道有些教会不过圣诞节，不过我们当然要过，要对的过，有意义的过。也谢谢，也再次代表神学院，谢谢贵教会对神学院的支持，也照顾我们的毕业生，也照顾我们的校友。在这么多年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配搭。很高兴，也很感恩，所以今天早晨也再次谢谢教会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这么来敬拜，也谢谢诗班，这么大的曲子，只有20个人左右，那是实在不容易的，所以显然神给贵教会的恩赐是有深度的，是神祝福的，很感谢主。好，今天因为圣诞节之前夕，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讲到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刚才诗歌当中也唱了，祷告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好不好，把圣经翻开到这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就像刚才谢弟兄所说的，我们年复一年的纪念圣诞节，但是纪念圣诞节，纪念主的恩典，他的救恩，也纪念他将要再来，是百过不厌的。所以对我来说，讲这个信息也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有关圣诞节的信息，各位听过了，恐怕不计其数。那还要讲什么呢？既然是百听不厌，也就是说，重点不在我们讲什么，重点在我们纪念什么。那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纪念的对象。所以，当想到这些，我心中就释怀了。圣灵自己工作，用这段经文跟他的信息，让我们也可以再次得激励的造就。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第9章第1到第7节。我想我来读，请各位来再一次来思想。当以赛亚的时代，他看见了什么？这千百年来，神怎么按照他的应许，丰富的成就？既然已经成就了，那我们现在还在盼望什么呢？我们领受了多少？我们活出了多少？我们还盼望多少？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第9章第1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并在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赐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当他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吗？是我们在用信心的眼睛所看到真实，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上，他的国真的坚定吗？无论教会，无论外面环境，世界的局势多么动荡不安，我们能够真正清楚认定，也看见他的国真的坚定稳固吗？或者看到教会慢慢在老化，看到教会很多新派的神学不断的挑战，我们还能确认说他的国坚定稳固吗？我想有信心的人说阿们，我们是看见的。千百年来，教会从来没有缺少过挑战，但是神的道从来不受拦阻，神的国向来 就是坚定稳固。所以愿我们存这样的心，也来欢度圣诞节，心中带着激励，心中带着盼望，心中带着喜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诵读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透过你的信心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事实的真相。因为你掌权，在这样一个混乱，在这样败坏，甚至这样有挑战的时代，我们看见主各地都有你自己信心的儿女，靠着你信心的坚固，他们在你面前仰望你，因为曾经或者被藐视，但是你来，主要在至高之处，那荣耀要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就归于你所喜悦的众人。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心里再次得到这样的坚固，再次得到这样的激励，也再次得到这样的喜乐。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思想的、所讲的、所聆听的，主在你面前都可以讨你的喜悦，叫我们信心、爱心、盼望都得被坚固，得有加增。愿你恩待我们众人，叫我们传讲的人、聆听的人在你面前都同得造就、同得益处。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很有意思的，在当时显然是一个大国光荣时代，在步向怎么说，在走向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没落的开始。如果说这个时间我们不敢很确定，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明太多的时间，但如果说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乌西王奔那年，一个伟大的君王离开世界，是一个危机，眼看着他的儿子亚哈斯也是不成才的，所以当时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况，大概会跟以赛一样，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一个美好的时代，一个光荣时代，好像都走到了尾声，好像有点粉饰太平，接下来前途不晓得往哪里去了。如果从今天讲，那当时的背景跟今天还有点像。如果我说今天的美国对世界影响力不如十年前，你大概不会反对的；不如二十年前，你更不会反对。如果说离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对全世界影响力，我想你更不会有意见。如果你关心世界局势，大概知道，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 GDP 占全球百分之多少？50%，也就是全球世界其他各国加起来的总量等于一个美国。现在呢，我们当中有高手，大概25%左右，看你不管你怎么计算，都差不多是20%上上下下，略略超过20%。才几年的时间，不到一甲子，大约一甲子左右，所以可从50%到现在剩下拦腰一斩，剩一半。所以如果说有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活着，那到现在还活着的人，他想起来他可能不生唏嘘。这个双向会逆转吗？我们不知道，神作许可当然可以。所以当以赛亚当时说看见一个国家在走向一个挑战，看起来越来越不光明的光景当中，但是他看见有一个真正的荣景在哪里，因有婴孩为而生，不是国家，是上帝的国。所以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来纪念圣诞节也是如此。外面不管国家如何，不管世界局势如何，我们很有理由说神的荣光还在我们在这里显现，因为他的国永远坚立。所以这段经文有意思的是，当时看起来情况是不明朗，或者是情况是不乐观的，但这段经文用了三次喜乐，应该是正确的讲四次的喜乐，三次用了同一个词，是第四次用另外不同的词，但都是欢喜快乐的意思。所以我们很有理由今天欢喜快乐来欢庆我们主为我们降生的日子。所以这段经文因为很长又很丰富，我就从三个角度来说，有三个喜乐跟盼望的源头，这三个都跟神的身份跟他的作为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我把重点放在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当中讲了三件事，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喜乐， 为什么给我盼望？第一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宝贵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再赐下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拯救，这个名就是耶稣。以赛亚用更仔细的描写说，耶稣就等于什么呢？刚才我们谢弟兄祷告时候也讲到了，这是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就是他的名字，合起来就叫做耶稣，是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拥有宝贵的名，这个名是永远长存的。第二个是因为有大卫的宝座，跟这个名有关系的，因为要来这个婴孩要掌权，永远作王，直到永远的。第三个，有耶和华的热心，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事。在耶稣时代，耶和华的热心成就那事，所以耶稣降生的。在今天呢，耶和华的热心仍然继续要成就他还没有完成的事，所以我们等候他的再来。以赛亚等候那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我们等候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对我们来说，信心盼望是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就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首先讲宝贵的圣名，第六节讲到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人说在这里是四个名字还是五个名字？如果你看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因为根据大概是根据比较接近 King James， King James 用的是五个名字，所以你看到的标点就可以看出来，它名称为第一个奇妙，第二个测试，第三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加起来五个。但是对现在来说，从比较严谨的解经说，应该说四个名字是比较整全的，不是五个名字，因为这四个名字都是对称的，每一个名字就两个名字合在一起了，就是一个词组，一个词汇。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各两个字。我们中文是五个字，但是两个词组，片语组成的。第一个是奇妙的测试，为什么翻成奇妙跟测试呢？因为这里有点文法上的一些我不晓得，不是错误，就有点异常，也不是异常。反常，就是跟平常的次序不一样。如果本来应该讲是奇妙的测试，但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测试的奇妙，把它相反过来的。如果原文两个字反过来，那是奇妙的测试是完全确定的。不过这个作为一个诗人来说，或就文法上来说，不算是文法错误，就有点像诗人有诗人很诗意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余光中先生就讲了，今天晚上台北的天空很希腊。什么叫很希腊？我不晓得，这得问余光中先生。但是一出来说名句就是这一句，其他的还算普通的。但我们一讲说，哇，这个是讲的我们本来想讲的讲不出来的那种高度，就给你很大的空间可以想象一样的。所以这里其实讲的是奇妙的测试是正确的。不管怎么样，这第六节讲到说他有四个名字，这个宝贵的弥赛亚要来，他有什么宝贵的名有四个。前面的五节是一个这个成一个不成，讲到说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宝贵呢？因为前面描述百姓所经历到的苦难跟苦痛跟黑暗。所以你注意看第一节开始原文是第八章的二十三节，我们中文跟希腊文圣经或者拉丁文圣经英文圣经都是变成九章第一节。他们讲的痛苦相对照要来这个弥赛亚所可以带来的光荣掌权平安喜乐，前面是痛苦的，因为那是事实。这样的事实甚至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如此。那边讲到说这些地方是西布伦也好，是拿弗他利也好，都被称作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确实这样，北国灭亡之后，加利利变成外邦人之地，因为很多外邦人就被移到加利利去住了，所以原本是神的应许之地的，就那住的都是外邦人，所以那里人被藐视。甚至到了耶稣时代，那时候加利利还住什么好东西吗？还是一样。
在以赛亚时代就是如此。这里第一节那三个地方就成了外邦人的加利利，是被藐视的，被压迫的，犹太人都看不起他们的，那就如此。但是神却挑选了这个地方，让人看为是羞耻，看为是不荣耀，是被藐视的，是要成就神荣耀之地。所以今天我想，就是我们不也是如此啊？我们很谦卑的，也很坦然的，呀，我们原本就是外邦人，与神旧约无分。但是即使我们被犹太人给藐视了，神那么得荣耀，谁可以将我们荣耀夺去呢？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可能都是品学兼优，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其实都得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过是凡人的罪人。所以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智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跟他的工作。如果不是这个这样的理解，我想我们很难真正体会到说神的恩典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大。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承认说，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哪怕是我们是学霸，哪怕是我们哪一年高考状元榜首探花，都是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神给我们尊荣的部分。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说，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果然就是在黑暗当中行走。我想我们也是，我们如果不是体会到我们原本的黑暗当中，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样得救的光明的盼望。所以第一到第二节描写神的荣光救赎跟人本的状态，我想我对各位很清楚，我就不用再多说了。但神应许有救恩的，就算是在这些被藐视，在这些被轻看，好像没有盼望的地方，神却安排了救恩。所以以至于这样，那将来这个孩子来就是一个喜乐的源头。那注意看第三节，三节最明显。第三节，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人的欢喜，欢喜欢喜，到后来快乐都一样。这四个字用两个不同的词汇，用两个同义词，这只有两个字表达事实。所以显然这是个转折点，不管前面是怎么样痛苦，有个转折点他们喜乐。然后第四节他说，虽然他们当下是有重恶，是有捆绑，是有欺压他们的，但是有一天不会折断。所以第六节开始就讲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喜乐，为什么黑暗当中他们可以有光明？因为第六节说，有一个要来的孩子，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且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如果你光看这个"政权"这个字是有意思的，我们待会回来看大卫的宝座会再讲。但我们看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当时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突破性的，甚至耶稣时代很多的拉比对第六节还是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他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婴孩会有这个名字。他们无论东解西解都不能够超越一个问题，就是很明显这四个名字当中至少有两个三个是讲到是来的这个孩子有神性，不是一般人的。不管他们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四个名字啊，这四个名字奇妙的测试，可以是人可以是神，对吧？这个没问题，因为做一个测试来说就是一个 concept， 不一定是有神性的，不一定是神自己的。但是全能的神是很麻烦的事，对犹太人来说。什么叫全能的神呢？哦，他说他很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别人说他很神是他不神的，就是他很厉害而已，对不对？很神奇，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犹太文有希伯来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但是这样的解释那真是有点是荒腔走板，就不顾前后文的。如果你往下看第十章，第十章里面就讲到全能的神。你如果看第十章二十，他讲到以色列的圣者就是全能的神，才差一章左右。所以这里你把它讲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君王，只是给他一个尊称，是怎么都讲不过去了。所以犹太人在这里所有的拉比的解经在这里都 fumble。 他们东讲讲就算了，不要再说了，就这样子吧，因为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再看下一个名字，父一样，还有和平的君，所以在这个名称，神赐下这个宝贵的名字，在千百年前就应许了，也预言了，将来有一天要来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百姓的，他又是神，又是人，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所以这里是可以说是预言弥赛亚的高潮，归根究底就是因为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它的重点其实神性不是我要说的，我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它的重点在第四个名字，就是和平的君。他来的是要成就和平，成就什么和平呢？不是说战乱然后天下太平，不是这个和平。他所来要成就的和平，是从创世以来神跟人之间那和平的关系，当罪没有进到世界之前，那是 shalom， 是 perfect shalom， 是一个 complete shalom。 最近的世界，所以亚当夏娃之间的后裔就开始仇杀，到今天所看到这种黑暗般的光景，他所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君，是来要除去这一切，让神跟人之间有以前创世所要的那种和平，人跟人之间要有那种和平。我想这是神的旨意，否则路加福音会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就是 shalom 和平的意思，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请问神喜悦了神？神只喜悦基督徒吗？当然不是，神喜悦他所创造所有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若这样的意思，那他来要将喜悦将和平平安赏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就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有 CCIC， 不是只有基督之家，不是只有天主教，不是只有教会，包括所有的人。耶稣就是如此，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是耶稣的心意就是如此。所以他说他是 Sar Shalom， 他是和平的君。我们现在离那个当了很远的距离，但神有一天必会成就，那是宝贵的名。所以天下人间没有在其他名赐下可以让我们得拯救，不是说我们得拯救，现在还没有得拯救，有些人神也盼望他们能够得拯救，因为他来了废掉冤仇，拆掉中间隔断的墙，那是真正和平的君。所以是宝贵的名字。所以今年圣诞节你不可能不思想这宝贵的名字，不是在我们身上，不仅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它在世界上如何呢？我们在神什么思想，有什么领受，有什么托付呢？它是和平的君。第一个我们是盼望的源头，有宝贵的名，这个名字百提不厌，所以每一年一年又一年的过圣诞节，我们也不会厌倦。厌倦的话，我说你活得不耐烦了，不可能的，不能厌倦。他是我们的主，有宝贵的名。第二个，大卫的宝座，这个一拳比在他的头上，他的肩头上。政权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是很少用的字，整本圣经只用了两次，两次都用在这里。我们把它翻成政权，其实也是对的，因为这个字的来源大概是跟王子有关系，跟储君有关系。刚才讲是 Sar Shalom， Sar 是王子的意思，或君王的意思。但这个政权就这个字的衍生字，它从 Sar 这个字衍生成名词，一个抽象化。所以你看，因为只有两次，所以不容易完全断定它更准确的意思。那意思差不多，但是字句可能不那么精准。所以你看，不同的英文版本有不同的翻译。NRSV 把它翻成 authority， 翻成权柄。NET 把它翻成责任，把它分成托付。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政权，我觉得政权还是对的，就是他掌权， 他大有权柄，他虽然是个王子，算是婴孩，但权柄就在他的手中的。重点是他讲说他掌权，而且他的掌权是政权里平安必加增无穷，也就是他会加增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今天问说今天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是在变得更强盛呢，还是持平，还是在走下坡，各位以为如何呢？可能我们三种讲法都有人说就当下来说，就目前这个时间点，你不要从长远的时间来看，以及目前的时间来说，是在缓缓走下坡。有人说会有个门槛，再过三五年可能会 drop。 我也倾向以我常年观察美国福音派教会的趋势，我倾向于同意，所以我不会为神学院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有时候我会睡不着觉。有很多的迹象显明，这个是wishful thinking， 不是你随便想的，是有常年很多的数据，很多的思想，很多研究机构也这样做。就短时间来说，可能是这样子的，但就长时间来说，他的政权是加增还是减少？如果我们说他的政权是减少，那圣经都讲错了，圣经没有讲错，有点像这个比方不太好。像股票，从来没有股票一飞冲天，对吗？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灵命的长进也是这样子，不是吗？有没有说我灵命长从来只上不下了？众人走到天堂才有，地上没有的。我们的灵命长进都是一下子受到挑战，一下子，然后那从长来看，我们是不断在成长的。神的教会 ，exactly 就是这样子的。你想。这三百年教会的初期，教会是好是坏，受到逼迫，但是人数在增加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是从11个人到后来120个人，到后来3000、5000的，有在增加吧？当中是不是有时候少掉一些人？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有，但是不是重点，是在增加的。你想，到了第6世纪。到了313年，我们的信仰就是圣经的信仰成为国教了，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可是到了600年左右，到了第6世纪500多年，伊斯兰兴起。请问当时的基督的教会表现好还是不好？非常不好，差一点伊斯兰席卷了整个欧洲的，连圣地耶路撒冷都不见了。都已经沦陷了，不是吗？如果不是神圣罗马帝国，那伊斯兰的势力，穆斯林早就越过了比利牛斯山，法国早就不保，德国不保，到后回过头来整个欧洲可能就不见了。所以那是千钧一发当中神挽救了。所以第6世纪到中古世纪欧洲的情况其实不是很理想，但是神的政权加增还是减少呢？到了现代，或者再往前一点好了，1517年，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情况好吗？有人说蛮黑暗的，不是吗？但神的政权还是加增无穷的，所以教会从来没有短少过挑战过，教会从来没有短缺过挑战。我相信贵教会也一样，每个教会都相同，但是在这挑战当中，如果我们愿意忠心。凭信心，神的恩典都在当中的，历史如此，将来也会必然如此。所以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这边第7节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教会就是他国其中一部分，他的国当然比教会大。有一天主再来，教会被提了，再也没有教会了，但他的国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到今天为止还是如此。有人有没有概念今天到底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今天大概全世界有多少人口？据说 快到77亿了，快到77亿。其中有多少是基督徒呢？你说这个很难算了。不管怎么样，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就算他是基督徒吧。大概是23万到25万之间，25亿之间，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大概三分之一。所以神的政权是在加增的，他掌权，他不能掌权，他还做王一直到永远。今天天上的君王，有谁敢说他做王到永远？我们不知道。我们最近美国还发生了一个事 impeachment， 对吧？有人说大概是不会 impeach 已经成立了，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 trial 能不能那么确立这个这个记录已经是蛮肯定的，但这会被 remove 的机会大概是很少，但 who knows， 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到2020年，说不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不晓得。那就算是在连任也成功好了，8年之后也再不是了。天底下有哪个君王敢说他是永远掌权作王的？没有人敢，但圣经就敢这样说，这一位我们的主是在大卫的宝座上要作王一直到永远的。这里有个想法要大家思想一下，他说有一指示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赦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注意到这句话，从今直到永远，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从今？大家想想这个场景，当以赛亚预言这段的时候，小孩子在哪里？不知所踪，不晓得在哪里。但他从今是现在的意思，就是孩子还没出生，他就已经在掌权，不是吗？这样明白意思吗？怎么可能呢？如果他不是全能的神，如果他不是永远长存的神，这个话是不合理的，怎么可能？说你将来有个孩子，他会继承你的产业，从今直到永远，就是这个人是脑筋坏掉了，不可能有这个事。但这位不一样，他永远掌权，即使预言还没应验，他就已经开始掌权，这样明白意思吧？他是永远掌权的，他现在永远做王。那如果不是有前面第六节讲到说，这个宝贵的名所描写就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真神其中的一位，那第七节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合理的。但第七节是正确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今天的宝座在哪里？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边？或者说，大卫的宝座在我们今天的 CCIC Cupertino， 他在什么地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觉得大卫的宝座在什么地方？站在什么位置？他真的在掌权吗？我想这是更慎重的事，更必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真的让大卫的宝座掌权吗？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事。我们让他居首位吗？他在我们家里居了什么位置？我想我们很多人家里头喜欢挂个牌子，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和我家必定是我耶和华，而且一进大门就有看见了，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家是基督徒家庭，我们确实活出来这样子了。但是当然不是只有在客厅，基督是我家之主在厨房吗？当然是。在餐厅吗？当然是，你也可以挂餐厅的，而且必须活在餐厅里面。在卧室吗？当然是。在车库吗？当然是。你的生活以基督为主的，他掌权。你日用饮食吃饭也是他做主的。你 出门也是一样，你出你入，他是主的。
曾经我听过一个遇到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人的耶稣基督呢是他家之主，不过呢他平常在家的客厅呢不好放这个，他想看那个电视怎么样，好像觉得主也是在看他，所以他就把他移到餐厅去。有了餐厅以后，他说他想吃一些或者奇怪的，或者是违背自己的的一些约定的，所以他又把它放了，放来放去就没有个地方合适放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他放哪里好呢？后来把它放到冻库里面，那边平常不会去开，看不见的。有一天他碰到很大的难题，很大的危机，他说。要问主耶稣，现在该怎么办？如果不替我解决，我就死定了。耶稣基督在哪里？他来说，你把它放冻库里面。他就把它冻库拖出来，都结冰块了，连字都看不见了。来不及了，耶稣，你讲话吧。但是耶稣冻住了，看不见，耶稣没话，听不见耶稣跟他讲的话，因为冻僵了。这是一个遇到了一个故事。大卫的宝座在我们生命上掌权吧，或是我们嫌他碍眼，我们嫌他碍事，让我们不得过好生活，所以把它放到洞库，等到我们临时抱佛脚，一般外面人讲的话，当我们急的时候我们祷告，但是耶稣没跟你讲话，因为你把它放到洞库里头，他冻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一个比方，但重点是大卫的宝座掌权，从今直到永远，也盼望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多一点体会，让神的宝座在我生命当中掌权。我相信用这种心态过圣诞节，比很多事情更有意义的。第三个，我们的盼望是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有意思的是，刚才讲说大卫宝座的政权这个字指第六节用一次，第七节用一次，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的时候，耶和华的热心也是只用了两次，一次用在这边，一次用在以赛亚书第37章。圣经用的这个词句用的是不太多。热心什么意思呢？热心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词确实有点不大翻译，因为翻译嘛本来就是跨语言不容易的。这个字除了以赛亚书11章13节那里翻成嫉妒以外，其他都翻成嫉邪或者热心。所以这个字本来是意思，就是他嫉妒。我们就比方说神是嫉邪的神，嫉邪就是这个词汇。那什么叫嫉邪呢？嫉邪就是嫉妒。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上帝的百姓，我们要敬拜神，他不允许我们去敬拜其他人。他是先生，我们是太太，他是我们是他的心腹，教会是他的心腹。既然是心腹，就要维持圣洁，维持他的纯洁，维持他的单一，他必须对主要忠诚，就不可以淫乱，不可以背叛。所以有背叛呢，上帝要吃醋，用普通话讲，就是说不许这样子的，因为这是违背誓言的。这个就是热心，这就是祭邪，因为只有这是对的，而且是按照我们心中所愿的、所发的愿的誓约，照这样做，否则不是的。那我们的对方有权利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他嫉妒的。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这样子的。那不管怎么样，综合来说。当讲到耶和华的热心或者热心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都跟救恩有关系，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跟我们人的感情不大一样。我们人说他嫉妒他吃醋的，这是他意思是不太好的，不，这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说，如果他不是专一担心，那么他终究他会失落他的救恩的。所以耶和华说，我必须嫉妒，不允许你这样做，告诉你这样做是错的，否则将来到头你就会灭亡，没有救恩可言。就是这个情况之下说，耶和华的热心必
成就这事。所以当耶和华如果祭血，他是祭血的神，所以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三世代，他盼望我们的救恩能够完全得着，所以神的热心一定成就这事。所以这个是神的热心，他表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慈爱，都包括这在里头了。因为他是祭血的，他希望你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那是显明神的慈爱。到头来，神的热心要怎么样才能成就呢？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自己付上代价，人付不了。我想这个我就不用多说，各位圣经很熟悉了。所以以至于这个婴孩为我们出生，生的就是为我们死，死的是为我们能够生，那就是耶和华的热心。如果不是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还停留在第九章第一节，我们还停留在痛苦黑暗当中的。所以这是宝贵的事，如果不是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里享受神这样子这么多的祝福、喜乐跟平安。我就想到一件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有一个小孩子，他患了那个 paralytic disease， paralytic illness 就是所谓的脊椎灰质炎，就是脊椎里面那个灰物质发炎了，天生就不健全。所以当患上这个病以后，他就小儿麻痹，就行动不良，然后还龅牙，和那个骨骼就长得不对，所以他自我形象当然就不好，能力各方面发育当然就是不那么齐全，所以他有点自暴自弃的那种味道，也可以理解，因为自我感觉形象不好也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比起来就是差一截。他的父亲有一次就说我们来种树，每个孩子，这个孩子弟兄里面不少个，就都种树，那我看谁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树给照顾好。没想到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个患上这个 paralytic illness 这个小孩子的树长得最好。他不觉得不可思议，他爸爸就是每隔一阵子就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他的树长得最好，我估计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植物学家。这小孩子得到很大的激励，你看到他就改变了，他觉得对自己开始有点把握，而且努力了，而且很小心照顾这个树。有一天他突然想起说，他自己学校老师跟他讲说，据说植物晚上长比较快，所以他说我的树为什么长得这么好，我都晚上出去看看这个树是怎么长法的。他一去看到院子，看到他的爸爸在替他浇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事。原来他以为他是自己把水给浇好了，其实不是，他爸爸格外当然爸爸是很聪明的人啊，就设计好这个，所以替他做成了。结果这个孩子后来没有成为很出色的植物学家。如果你听过这个故事啊，他是谁？他是罗斯福，美国第32任的总统。你说他本来就是小儿麻痹行动不良的人，我想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今天我们不也如此吗？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到今天有平安、有喜乐、有光明、有盼望、有救恩，你说是谁付的代价？是我们吗？当然我们也努力工作，我们也必须努力做，但真的是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变成今天的样子吗？就别说了，你知道的。所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有宝贵的名，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掌王权直到永远，而且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事。所以今天我们不管面临到什么光景，圣诞节的信息、神的预言、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愿我们能够活出跟这个宝贵的名能够相称的生活，愿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可以跟这宝贵的名可以相称，愿我们也可以让主的宝座真在我们心中
他掌王权，他居首位。我们也常常反省，在我们内心当中，耶稣还坐宝座吗？若是如此，我们用信心，用盼望等候那最终的救恩和完全成就，不仅是我们个人，还有我们全家，还有教会，还有普世，神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们，你的恩典今天在你面前思想，你的恩惠思想到你如何为我们这一群人在黑暗在败坏当中，你为我们来降生，好叫我们可以得着你自己的荣耀，好叫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传扬你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欢喜，叫我们快乐，叫我们感恩，叫我们在你面前也立志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这大能大力跟那我们无法来描述的恩典。愿这样的救恩以至于临到我们，就叫我们珍惜，也叫我们努力，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展现出来你自己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你主，你祝福每一位，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愿你自己带领我们，主，愿你继续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这一生一世能够传扬，能够见证你在我们身上那宝贵的能力，救恩，一切的祝福，一切的丰盛。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献上感恩，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